那个上一期节目里面我们就是第四颜肉雅主播很多次，嗯，然后我完全忘记我们其实这一拜要找他来客座，然后他就有研
究教授
有研究一下我们的上一集的节目，结果就被他发现我们一直在疯狂骂他。
哇，
这还好吧，有在骂吗？
我们在疯狂考试你。
Oh, 我没有觉得我在考试他，你
没有吗？
你不要自己不要带入我，
有这么夸张吗？
没有，
我以为你跟我想的一样，
我只是喜欢模仿而已。
我吓死我，我以为你要说我只是喜欢他而已。
哎
、欸，好，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有找鸭主播来跟我们一起玩，因为好像蛮久没有大家听到他的声音了。然后之前我记得有听众抱怨说，一直都是我们两个异男的声音，
对，
好像也不算抱怨，他应该给我们一个建议，就
是希望可以多一点女生的
声音，多一点女生的声音。那我们就实现听众的愿望，我们就把女生的声音找来了。
嗯，那是什么宕机的声音？
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就从鸭主播的声音带大家进入今天的节目，请
欢迎收听眼球地下电台，他是声音很好听的写手丹凤眼，他是毕业于文组第一志愿的写手黄半部，这样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还是我要更流畅一点啊？
看你啊，你觉得满意我们就满意。
要哪一种风格？你们可以录不同种风格啊？
你可以再帮我录一个别的 Q 点吗？
对，是，对、啊、
我怕被别人抗议之后我要换掉。
哦，对、啊，所以你们要提供
啊。那你要什么？我声音好听，我满足了。
没有，你随便讲没关系啊。你讲负面的我也没差，可是反正
你有什么负面
的
吗？
哦，你好客气、啊。
肚子变大的，一周有运动一次的，
这好像很好笑。
一周固定会运动一次的。
哦，那风格想要什么风格？
什么风格都可以，随便你
声音就是。
我觉得刚刚声音
播报没可以有其他种吗？懂的
婚礼式的嘞，
婚礼是怎样啊？
还是
欢迎各位今天来参加什么什
么啊？这种很快好像也可以。
好，
那
你就多录一个版本好了。
好，
感恩。
这个是修 girl 版吧？就是在展场的
时候。啊、对对对，修 girl 版，修 girl 版。
婚礼我很难想，等一下要怎样？我有点复习。欢迎大家收听眼球地下电台，他是单身很久的写手丹凤眼。再下一位呢，下一位欢迎的是身高185公分，目测很长的黄斑布。
知道怎么用啊？
这可以吧？
不要，人家想要声音很好听。
这个都有替换的、啊，我还可以第三种。
我不要替换了，
我要，
我不要。
拉路。
还有第三种，
好。
哎、欸，要不然你血型是什么血型
？A 型 ，A 型
啊
，O 型。
哦，
还你卧推多少？
卧推很废，卧推53，
卧推53公斤，
53公斤。卧推是什么？
就重训的数字。
哦哦哦，
卧推只有53公斤的。
好，记录一下，资讯量有点大、啊，
资讯量有点大，
没有想要知道我们那么多事情，
我记一下，记不住。欢迎收听眼球地下电台，他是 A 型巨蟹座，卧推居然有53公斤的写手丹凤眼，他是 O 型水瓶座，一周上一次综合体能课的黄斑布。
好，我觉得这个
好
不棒，
谢谢。
感谢主播听我们录的开头，我们以后两个如果有什么新的个子，比如说我的卧推进步了之后呢，我们就会请主播再帮我们录一个新的，然后是红斑部一周变成运动两次之后，就录一个新的开头。喜欢我们的粉丝就可以在开头的时候知道我们的一些个人小秘密。
这什么单元？
好莫名其妙。好，那个
黑色的小蛋蛋啊，
什么东西？请问一下，您刚才说了什么？哦，彩色小彩蛋、哦。
我们现在也更新更多雅主播的个子。
等下次
是这样的人啊。
然后，
好，以防我们这边有观众就是没有在看我们主频道，不知道雅主播是我们就是官媒第一女主播颜肉牙。
是是是，大家好，我是颜肉牙。
也有人说她是第二女主播、啊，第一女主播是柚子。
那只有视网膜这样说。
好，哎、欸，大家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稍微回复一下上礼拜节目，我们聊了一个那个台南人的早餐的问题。简单的说，就是有一个台南人，他 老伯伯他在上夜班早上回家的时候，因为绕路去吃了一个咸粥当早餐而发生车祸。原本他没有被认定为职业灾害，但是法官后来裁决，因为他认为台南人去吃咸粥是一个当地的生活习惯、生活饮食文化，所以他这样子绕路去吃咸粥是合理的。
是，
那但其实上礼拜我们讨论的时候，有一点点太戏虐了。
对，
嗯，要改进一下这个习惯。
对，是因为好像观众误会了我们的立场。
对，因为其实我个人也是觉得这个算是一个比较进步的判决。
对啦，就是就劳权方面把保护扩大到加上通勤是蛮重要的一步。
对，而且就是有符合在地，就是应该说这个地区的不一样的文化或是人文风情之类的，然后去调整你的判决，我觉得是个蛮好的现象，
人性跟温暖的判决。
对，是，对，那这边就是稍微解释一下我们的立场，因为我们就是也很怕被骂。
什么？有人骂你们吗？
目前还未曾没有，我是还蛮希望有人来骂我们的，因为有黑粉代表。
像你这种抖音就是这样。
对，我的人
生。下次开头帮
他
加个抖音的
我等一下，我收集一下，我等一下结束的时候再录一下。
我的择偶对象也是一些会对我比较凶的人。开始好像
真的有点多了，真的资讯量有点太大了。
图嘛，这样讲下去就可能不会有业配了。有人建议我们在
不会、啊，他搞不好会请你代言一些黑丝袜。
我代言黑丝袜，
就是说，
然后套头，然后拉掉，
就是说你很喜欢这一款的单数这种。哎、欸，丹凤也喜欢这款单数的黑丝袜。
你喜欢的是几百单的？
对对对对，你喜欢六十单，
不得不说还不错哎、欸。
对不对？我已经想好了。
欢迎各位丝袜厂商来找我业配这个丝袜。
你可以用它套在你可以推那个卧推53公斤的
手上，
对啊，
当做一个手上的护套来做我的卧推。
我太多画面，我今天网络用够，我下线了。
我怕大家这时候都跳出了。我们还是来聊一些比较生活化的话题吧。
丹凤，你最近是不是去看了一部电影？
你说对，丹凤也看了
什么电影？
丹凤也最近看了一部丹麦拍的电影。
你可不要用第三人称啊！
等一下，
好像宋楚瑜才会这样。
楚瑜最近
每一个选举人不都会吗？
哦，对，但我楚瑜跟水扁我印象比较深刻。
阿扁在这边，
蔡英文会吗？蔡英文好像比较不会。
没有啊，那种老派的作风应该
对，
蔡英文好像真的不会。没有听过说他说英文在这里跟大家保证，
对，
会鼓励
连战也不会啊，
听得会，他会请点安装安装安装。
连战要怎么用第三人称？
战呢？
战来了，
战。
大家
战又输了，
英九好像有了
哦，阿 Q
英九最近
还有对
有感于母亲的是吗？文哲也不会啊，
真的文哲好像就叫他自己阿伯，
他会叫自己阿伯吗？不会啦，
没有啦，
他在可能某些媒体上会，
我是这样觉得啦哦，
对啊，
他都用我，他也
自我意
思蛮强，
自我意思蛮强，
这种问题很难说。
我们离题了，我们好久没有离题哦，我们最近的讨论都蛮 focus 在话题上面的，
你就怪新来的主播。
对，我要讲的是，我看了一部蛮符合我人生的电影，叫做《最好的时光》。
我刚为了你还去看了那个预告片，
我也
觉得怎么样？雅主播有看过吗？
没有，但我觉得应该是蛮好看的吧。
对，因为他
得了蛮多奖，
对，还入围最佳外语
片。就是光看海报就不会觉得是不好看的片呢、啊？
哦，真的海报设计还不错，那个字体是 OK 的，
那个画质、光影
对
吗？
对，还有那个取景。
然后这是一部怎样的片呢？其实我在这边爆一点雷，可能就是影响还好，因为它应该快下片了，或是甚至已经下光了。它主角是那个之前演过《人魔》的 Mads Mikkelsen。嗯，
不知道你这样讲，没有人会知道他是谁。
麦兹米克
就是一个洋人啊。然后呢？
你这样讲，有别人会知道他是谁、啊？
这样有比较有帮助吗？
不会有。一般的民众就知道他是
谁，大家可能听到就好奇，然后去查。
那你要讲他的拼音啊？
丹麦影帝，
丹麦
就这样，
丹麦影帝好，是一个帅中年大叔。
对
对对对，然后这部片的主轴的剧情就是他们几个中年老友有一天在那边、啊、他们都是老师、教授、老师之类的职务。他们有一天在家里喝酒闲聊的时候，就聊到说，有一个研究报告指出。其实每个人天生血液都缺乏 0.05% 的酒精浓度。嗯嗯，然后他们 就想要来做一下实验，因为他们就是彼此可能都觉得生活有点一成不变，有点枯燥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可能觉得来做一点改变无妨，他们就从隔天开始每个人就买了那个吹气，酒测吹气的那个机器、哦、然后好像没有一开始就买，反正他们一开始就是上班的时候就喝酒，嗯，就先到早上先要喝一点，
是让他随时保留在有 0.05% 酒精的状况下，
对，然后喝下去就发现哎、嗯、有奇效，好像这个上课的时候原本不听你话的学生就突然变得很听你的话，然后整个社交表现跟你的工作表现跟人际关系就突然变好，然后他们就开始决定要加码，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往上加，但是加到最后都还是就是不幸的翻车了，就是、啊还是出了一些意外，然后有人就是喝太醉，就是被投诉什么的，这样。然后其他最后的结局是有一点，
哇，他直接雷结局这样的吗？那么硬？
不用啦，
先不要雷结局好，那就到这边。
对，所以那个最好的时光的醉是喝醉的醉，
喝醉的醉。
哦，了解。
应该说这样大家可能会觉得他是要在聊一个关于喝酒或是喝醉这些电影，但是他最后。只能说他不是往这个方向去，嗯，所以我觉得他很值得把它找出来一看。
但是我听不出来哪边好看呢、啊？你可不可以具体的说一下？
我现在会有点牵扯到他的结局、欸，哎、嗯，
没有，就是说他的拍法，或者是他有什么有趣的特色，或者是……
可是我觉得他厉害的地方在于他的剧情，就是到最后你会觉得。看完觉得很舒畅，
很舒畅哦。
总之，它是一部我不讲完结局就很难讲说我哪里好看的电影。
看就对了，
看就对了。
哦，我最近也去看了一部电影，叫做《无名氏》，氏是那个杀人那个氏。然后他是也是一个中年男星演，他是
对
很有名的影集叫做《绝命毒师》里面的律师 Soul Better Soul。对，然后他演的，然后在他里面就是演了一个看起来很平凡的上班族，然后意外之下就是家里被闯空门，然后他就为了去拿回一些东西，然后就卷入了一连串的黑帮血拼。
对，这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动作电影套路。
对，他就是中年版，然后比较稍微写实一点点的 John Wick。
是，
对，然后看起来看完以后蛮爽的，我也推荐大家去看，就是舒压好片。对，然后而且它很短欸，好像九十几分钟才一百分钟，反正没有到两小时，
就是没什么压力的一部片。
对对对，
可以轻松的把它看完，
是一个下班舒压好的东西，赞。
欸，那你有看《真人快打》跟《永生战》吗？
没有，
都没有，
我都没什么兴趣。
哦，有没有想要问一下你对于这几部片的比较？
现在变成那个电影版的问片，我要三部选一部去看这样。
对，那你有看《当男人恋爱时》吗？最近非常火爆，
听说有个人一直在推给我们。
颜瑞亚主播上不是上礼拜、前几次看完之后就一直推荐我们说这部片好。
哦，因为我觉得就是
我看你能不能不讲剧情就讲出好看的地方在哪。
当然啊，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大家比如对于国片的观影的心得都很两极。比如有些人会觉得这一部很好，有些人就觉得完全不行什么的，嗯，但是我觉得这一部相对的话它是各方面的水准都有达到，嗯，就是说它也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你不会觉得说哎，好像哪边剧情会让你卡住，比如说阳光普照的那个司马
光
的故事、
哦、
我就会一直很卡，
有一段小动画，
对，那个我就会觉得说不知道怎么去理解，那常常很多、有时候骗子都会有一种要么就是好像风格太变化太多，或者是
哦
那种
哦，对，好像都会有一点，
对对，就是你每部片你没有办法取得一个像可能要大家普遍都觉得哦还行啊，不会有太大差别意见的话，可能是那种海角七号或者是什么我的少女时代这种，它有基本像一个商业片的一个水准在啦。嗯 嗯, 嗯，但那时候看的时候我没有联想到太多现在大家讨论的东西。
哦，现在讨论的东西是什
么
、啊、主要
其实我也没跟到、欸、
其实现在主要是在讨论的，我没有看电影，但我看一些讨论的文章，就是在说因为他电影里面反正就是一个 算是台客。
嗯哼，
我要怎么样形容这个男生的角色？
就是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那时候觉得说，故事很完整。然后他当然那时候设计是我想说啊，他就是符合一个比较传统的偶像剧的形式。
嗯，
我只有这样想，因为以前的很多的小说、言情小说什么，大部分都是这个套路，就是你就像很久以前那个什么《斗鱼》也是，也是
男主角是一个是那种。像是一匹流氓小混混的设定，
女主角就是相对于就是一个
上班族
普通的女生嘛，
对对对对。
那对于这种小混混的追求，一定都会有一点一开始有点排斥，
对。
然后到慢慢了解她，除了那种打架一面之外，她的善良或什么挖哥的，其实就这样。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蛮多都出现，所以我看的时候并没有联想到太多现在讨论。那现在很多
现在讨论的是觉得说，就是他的追求其实有一点可怕，因为他就是不停的用一些有点强势的方式来追那个女生，比如说就一直跟着他回家什么之类的，好像有这样的剧情出现。对，然后其实这个东西放在你一就是正常现实脉络中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女生都可以接受的。
嗯哼。
然后有一个在讨论点是说，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个女生啊，她的角色是变得很扁平，因为她好像都一直在服务这个电影里面出现的好几个男性角色。
但是因为
这是其中一篇我看到的讨论。
对，但是这个讨论也是因为说，我在看的时候就觉得很多以前的偶像剧也都是这样子，霸道总裁的什么什么系列都是这样，所以我并没有马上想到说是现在大家所讨论说认为追求是怎么样。当然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只是我并不会马上把它跟这个电影扣在一起。那我知道会有这个，
你都觉得很狗血而已，这样。
对，我只是知道说因为已经看太多偶像剧或者是以前的言情小说都是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并没有就是直接用这个眼睛去
看
他吗？
对，
那会有现在在讨论，一定也是跟那个萧瑟情人节有关。
对啊，算是被他带出来。
先萧瑟情人被编，
萧瑟情人先对先被烧一顿。
对对对，那我因为我没有看过那一部，所以我也无法去讨论。只是说，我觉得这个事件好像可以分开来看，因为我觉得对于这些性别追求什么，罗曼蒂克的这种追求的讨论，本来就是应该现在会被拿出来讲的。当然，我们会期待现在出现的爱情电影可以更摆脱过去的那些框框，
对老旧的观念。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个什么《爱在午夜希腊》
三部曲
会让大家那么喜欢，就是因为它比较现实的讨论两性交往的状况。
哦，而且它其实很久以前就这样拍了。
对，所以那就是为什么他电影可以变得大家到现在很喜欢嘛。但是这部《男人恋爱时》他本来就是要服务一个比较商业类型的一个片子啊，所以我看完的时候我没有那种那么觉得说他为什么要这样追他什么，因为已经看太多文本都是这样的，那我觉得是可以分开讨论。当然大家很关注这个议题啦。
对，其实我看《消失的衔接》的时候也是因为都过这么久了，然后 Netflix 上应该可以稍微透一下关键的剧情。然后反正他就是当时有一个时间暂停的桥段。然后男主角就是趁这个机会把女主角就是背到一个他很喜欢的秘密基地去，然后跟他一起合照。就在当然在这个当下其实在就是都不会有感觉，因为他是一个类似奇幻的设定嘛。然后他整个就是拍完照之后呢，就在开车把他载回去他家，然后放回床上。然后这时候就是最应该说最让人有点紧张的一幕出现，就是他打算要亲他。但是他最后就是没有亲他嘴巴，只是就是碰了一下额头，然后就这样走掉。然后电影后来就反正就结束。后来结局是他们好像感觉会有一个 happy ending， 但他没有演出来，他就演到男生跟女生又重逢这样子就没了。然后但现在大家觉得可怕的就是假如说有一个人趁你没有意识的时候把你搬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对你就是做很多你没有同意你可以做的事情， 然后再把你搬回家，然后甚至对你有一些身体上接触，那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这当然这就检视啊，可是我觉得他就是
就其实在现实中就
你在看的时候你觉得他是浪漫的吗？
到前面都还算浪漫，我没有什么特别觉得可怕的地方，直到他准备要亲他的时候，就是稍微救一下说，等一下又变成变态了，
小球蛋姐。
那到最后没有，
但我觉得没有的话就表示这个男生是不是会这样做的人啊。
对，因为应该说
不是这样吗？我以为了，
对，因为他应该说他在这部电影前面的表演会让你相信他最后不会做一些逾矩的事情，或是你不会认为他是一个坏的人，可是这当然是有一点立场偏误啊，因为这等于是说啊，有点像是说我认识某个人很久了，他是我朋友，他应该不会做这种事情。
哎呦，
这个可是电影都是这样啊。你就算像《绝命毒师》的话，他也是我们先认识的男主角，你之后对于他的成魔之路就比较可以理解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的讨论，我感觉是要跟电影
剧情的文本一起讨论，
就是我觉得要分开，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这件事情来讨论中现实中我们会遇到的事情，但我们不用马上就批评说这个作品就是怎样。
对，因为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可以讨论的点，就是
很多批评是说他把这件事情浪漫化，是不是？我
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其实两部电影的问题都有点类似这样，就是把一些可怕的行为浪漫化。
但本来很多电影都是这样，那你要看小时候看《美女野兽》，你看什么迪士尼的童话，不都这样吗？
蛮可怕的，
就是每一部童话都是。但也有人说，《美女野兽》并不完全是那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因为贝尔他是有选择，他可以选择离开或者是什么，他并不是没有选择，而且两个人确实在关心当中有成长。就是说野兽如果没有学会去爱人，学会去体贴一个人的话，
他们也不会有结局。
对对对，所以并不是他完全没有选择被困在那里的。
OK， 所以可能他的文本就比较完整一点，比较没有破绽。
不是，没有，就是说本来都会被讨论，只是我觉得讨论不用去批斗到创作者。对对对，我觉得我们可以说现实中如果发生了这些事，我们该如何自保呢？这样子比较不会去模糊说，到底你要怎么去讨论？
对，
或者是
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蛮值得讨论，就是一个创作一个作品里面提到的概念或议题，到底的好或坏，到底应不应该拿来就是检视这个作品本身的好或坏？就我今天演了一个杀人的电影，疯狂杀人，但是他拍的非常好，他得奖，那但是他。我们可以说，因为他鼓吹了就是伤害别人的这样子的概念，就说他是一个不好的电影。
我觉得应该看诱导性，
怎样？
就是例如说那种国定杀戮日啊，或者什么那种，就是你把就是杀东西变得很简单，然后这种东西，我觉得对大部分观众来讲，好像就是你不会觉得那是真的，你就觉得它是一个很科幻的设定。可是我刚刚那两部作品我都没有看，可是我刚刚有就是。有一直在看就是那一连串的讨论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是我之前在看那个刻在你心里的名字的时候，我有一种也是很不安的感觉，就是他我先雷大家一下，就是他们两个人男主角在学校的宿舍洗澡的浴室里面，然后其中一个男生就帮另外一个男生就是直接碰了他的生殖器那边，然后在没得到对方允许的方式下，然后就来了一次，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很不安，我觉得这是一个类似基金论上可以算是犯罪行为，然后你把它浪漫化变成说就是进行了一个我跟你的告白，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看的时候我其实超级不舒服的，虽然我是个异男，可是我觉得很不舒服，可是我不知道就是可能角色在变换的话我会不会有其他的感觉，可是只是我觉得这种状况下我也无法接受。
所以你其实是觉得
可是因为他是因为你又不是同志，
对啊，所以我就说说不定就是因为我不是同志，所以
你没办法代入。
对，因为我自己这种看法，我觉得我如果把它换成异性恋的话，我就完全不能接受。
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是说，其实有几个点，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尝试，不用去
就是概念跟创作分开讨论。你的主张应该这样吧？
对啊，我就觉得说我们可以讨论说，如果现实生活中有这样子遭遇的话，你可以怎样？但是我们不用说，好像要开始去检讨每一部作品，要不然你真的讨论不完。那我们只是说， 过去有那些作品大家觉得它合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的性别的概念
还不够
是那样，那我们现在当然是越来越往前的话，那我们就会期许作品可以跟我们一起往前嘛。
对啦，就是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讨论的影子，就是
至少会希望我现在创作的作品是可以跟上我现在的观念。
对，但是我觉得
以前的东西你就
但是就是有一个点，就是说我们目前的教育是因为我们会不会是我们是少数的这个有受过这方面去了解，我们自己有去探索这些事情
的
人，
嗯，
那就像也有人听也有人说，那女主角那个角色她就是一个在地方农会上班的小上班族的话，她自己的女性意识会不会相对就是没有那么高，你要这样建立的话是不是也有可能，就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说我就是怎样我就是怎样，你要这样说的话
可以，但
这样子就会变政治不正确嘛但是这样子说是不是我觉得也应该要去了解到说，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性别教育就是我们会有很多不是那么普遍的状况的话，所以表
现大家会有落差，
所以你说就是表现出来的状况是合理的，就是应该说符合会发生的状况的，可是不代表说它就是对的，这样
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普遍大家这个民间对于这件事情的共识还没有很一定的程度嘛，所以难免说我们自己的认知跟作品的是不是符合我们
呈现出来的样子会有落差，
对，但是我们应该可以去了解到这个落差，然后不用那么去我们可以期许，
就是，
但我们不用这么去
就是不用因为他演了一个政治不正确的意的剧情就说就是
就
否定
那个全部
整个创作，
或者是用一些很严厉的方式去那个，因为他们因为你这样谴责好像是这个人真的犯什么罪，但问题是并没有啊，你应该讨论是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上面状况，它只是一个跟我们的理解还有落差的一个，
那我觉得可以问假设一些问题，如果他今天就是当男恋爱时就是邱泽的表演非常的杰出，让导致很多比如说看过他的学生都开始群起效仿，
哪有那么无聊，这种片又不是第一次拍，我就说这种片已经很长久了，
可是那今天
就是大家又不是没有看过这些一大堆学生时代斗鱼啊或什么那一部，你要说流星花园那道明寺不是一开始也是很那样子对待杉菜吗，就算杉菜很强势但是道明寺还是更强势的，他用财力用学校的那些去那个，
所以会不会是其实一直以来的这类的爱情电影都是用这个方式在呈现，
本来
所以
导致社会变成这样，怎么会变成这个样
本来就是这个是大家在讨论说为什么不要让小孩子看迪士尼的很多的讨论就是这样啊，
真的有这种讨论吗，
你不知道吗，
就是，因为我个人对迪士尼蛮中性的，我没有特别，
就是，我也是我也蛮中性
的，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说里面的公主都是太被动了，
哦，
然后
就等着男人来拯救，
对于爱情会有
可是这几年这样迪士尼自己很在意这件事情啊，
对对，就是因为这几年嘛，所以是当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就是长期在这种很多文本下面
成长，
所以说今天并不是只有这一两部片是大家在讨论的，就是长久以来大家本来就在讨论这件事情，只是到最近大家，
所以你觉得单挑国片出来打不公平，
就是说这个事情又不是什么现在才蹦出来的我们从这个以前就会你在讨论电影的时候你一定都会讨论到迪士尼公主是在干嘛，就是说小美人鱼她为了喜欢男生放弃她的家庭放弃她最自豪的歌声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啊，
对，就等于你刻画了一个为男生牺牲奉献的女性，
对啊，然后你失去的声音就是为了去找这个男生，
哇，
这个，你们不知道吗，
没有，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剧情，可是
没有想过吗，
仔细想，蛮可怕的。
本来就是啊，是你们，就是我觉得这些才
是，对啊，所以他就怕我们这种观众嘛，就是我们就接受了，
啊，
就故事就这样写嘛。对啊，
就是你们不要想那么多嘛。
对啊，
我们就看就好了。
是，就是说这种东西不是就是大家本来就应该有意识的去理解嘛。就是说，如果你是现在才有这种想法，然后才看到国片说，哎，你怎么这样？那你要关注的是从很久以前你就应该疏忽的东西啊。
嗯嗯。
但是我想要这个 借个几分钟跟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啊、哦，
不
好意思，一下是我
没空，没空，我没有空，这种借几分钟都不会还，我害怕。
这个，我想，因为我有去接下来另外一个讨论就是说，电影在宣传的时候，有时候徐伟宁有一幕是被邱泽强吻的这一幕， oh. 也被很多讨论说，哎、欸，你怎么在违反演员不告知演员的情况下、
欸？其实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啊，因为我没看过电影。
好，就是说有一幕是。那一幕是放在预告里面，就是男主角去亲女主角，
对，
那女主角被愣住了嘛，就亲，然后接下来两人热吻这样。
所以他意思是说，他在宣传都自己讲说他自己没预料到这个，所以才愣住愣很自然，还是这样？
对对对，类似这样的宣传的点、哦，然后他们只是想要拿这个来当做说，哎，你看这一幕的时候或许有什么，但是很多人就会去。理解成说你没有告知演员的情况下让他
没有尊重他
被强吻、嗯、然后大家就会翻出说很久很多以前什么色戒啊什么那些电影、嗯嗯、我觉得这讨论可能有很多的层面，就是说我有去了解一下相关的这个制作人员的说法是说女演员是在这个场面这个场景这个镜头的时候知道他们两个会等一下会接吻，
知道要拍吻戏，
知道要拍吻戏、嗯、只是说他可能男生在提前了前几句话一两句话或者什么台词的时候提前先亲他，这样子，
嗯，所以这是他应该说有意图的吗？就是本来就是故意要这样子做，还是他其实是演到一半突然觉得
没有就是他们因为女生并不是没有预料到要接吻，
是
对，只是说我可能以为你是第二句话才会亲，
对他故意提前一点，嗯、让他有一个。
他刚才问题是说，这个
是惊吓的效果。
邱泽在演戏的时候，灵感一来直接亲下去，还是他跟导演套好了？
他们会对他不知道他会稍微被提前亲、嗯，可是很多人误会点是说他完全不知道他被亲。
我知道，我知道，嗯，
对。
那我觉得说，其实这种如果是这种稍微提前一点点的话，我觉得是不是不会到那么。跟马龙白兰度扯上关系、
嗯嗯，
就是说他那个是性的、
啊、严重程度不一样。对
我觉得我们不能好像说哦，这个案例很久以前就有，就什么电影都罗列下来，色戒那些挖格的。我觉得这程度跟这一个东西的话，其实好像并不是那么
应该说不是非黑即白的、
啊，
就是每个案、啊、每个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应该都可以独立讨论出来说它到底严重的程度是在
对
哪里
对对对。然后我就会想说，如果是我的话，比如有时候，比如在演出上面，确实会喜欢有一些即兴的效果。
哎，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程度好像不是到那么大家对啊，我觉得好像是可以接受的。嗯我自己是觉得如果 我等一下要演出这场戏、嗯、然后稍微这样子的话、嗯、因为每次可能有一些荧幕前演出我也都会喜欢这样、嗯、就是稍微换一下、嗯、对或戳一下什么
喜欢给别人出其不意的感觉、哦、
对对然后那个比如说之前在那个演那个前导片的时候
什么你说鬼才之路的前导片
对对对鬼才
知
道,、嗯、知
道
然后导演跟、
啊、鬼才知道
张荣也会稍微讲好，然后他们就等一下突然拍桌子吓我一跳。
哦，就要给你，他们是希望得到你最自然的反应。
对对对对对、嗯，希望这样子。那我觉得这种程度的，嗯、其实我觉得好像
可以接受。
对啊，
我个人也是倾向于比较可以接受的那一派，因为我觉得还是要看演员个人意愿啦。嗯，就是
演员就说他 OK 的话，我觉得
如果
就不会。
如果说我先讲。我先说了，我的接受尺度可以到这么宽，然后我也同意你，就是可以做一些这种即兴的事情，以取得我最自然的反应。那这个状况的话，其实到底后来的，就是外人或是观众到底能不能就觉得这件事情不好？因为演员可能是想要追求他最好的艺术表现，我愿意做出一些牺牲的时候。
对，我觉得这个程度就是程度的问题啊。今天并不是说我
觉得关键点就是在于他知不知道那一幕是有吻戏啊。如果知道了，你看我就觉得还，
我也觉得还
严重程度不
成、啊。
今天又不是说我们只是牵手，但你突然给我刷屁股，对不对？
刷屁股好厉害哦！
对，
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程度有当然有差异啊。那如果是没有的话，我觉得好像我们可以去多理解，我们再想说我们要怎么去讨论这件事情啊。嗯，然后，但是我还是想要讲那个宝妮的那个。
宝妮，哎呀，你 都不想要批评别的 KOL 了，你今天要破戒了吗？
没有，我就是觉得说，
我
觉得有一些，因为宝妮也有讨论到男人恋爱时，他觉得
不好，
也不好的地方，然后就有人截图下来他在讨论这部电影不好的地方，跟他之前在讨论
安眠书店
不好的喜欢的地方。
宝妮是一个做影评的 YouTuber， 如果有人不晓得的话，对，那他刚才颜柔雅说的是他最近应该说这阵子做两部影片，那
宝妮应该是一个以性别意识出名的YouTuber。
这我倒是没那么了解，是吗？
就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形象独立的女生。
OK，
嗯，这样，
所以他一方面是觉得当男人恋爱时有些不妥的地方，但是他又很喜欢《安眠书店二》这部影集。反正《暗面书店》这部影集，
但我觉得这两个本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恶意给他去截图这画面，然后带风向说什么国外月亮比较圆，就是国外影集在讲变态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很喜欢。但是我觉得《暗面书店》它好看的地方就是在于它是做成惊悚类型啊，是完全不一样的片子欸。就是前面一个 是浪漫唯美的片子，那
对，他没有把它浪漫化，他就是告诉你他很恶心，
所以他的确是告诉你他在犯罪做不好的事情，他没有想要
安眠书店就是每一集都做得很可怕啊，就是说他前面好像就是会有一大堆男主角自白，想说他要怎么样去赢取这个女主角的芳心，然后到最后杀人什么什么的，所以他并没有把他导向是一个好的结果啊。那他当然可以说我喜欢这一个安眠书店
的，
不是变态感觉吧，是说
张力的营造之类的。
对 对， 對，会很喜欢说你在约会的时候很浪漫的状况下背后可能的危机是的，把它弄得很夸张的悬疑片，跟他不喜欢男人恋爱时的一些桥段，我觉得这不违背啊。我只是觉得为什么有人要故意这样。
所以你是
丹凤眼失望了，
所以你其实觉得他这样子两部作品采取不一样的态度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两部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类型啊。
OK，
一个是唯美浪漫片，另外一个就是惊悚的恐怖片啊。
他是讲这样的男恋爱史吗？
是
他有讲消失的衔接吗？
我不知道，我只是看到那个截图是故意这样给他截图，然后说你看国外影集这个变态你就喜欢。
所以是宝妮的辩护这一方，我以为你想要讲的是他双标。
没有啊， 我就一点都不双标啊。或许我对于当男人恋爱史跟他没有到那么相同的想法或是感觉，但是我不觉得说喜欢安眠书店的这件事情是爽
海纳百川的肉牙
不来就吸啊，就是有人带风
向、啊、对，我刚才想我应该其实我也可以被说服，虽然我没有看过当男人恋爱时，但我有看过安眠书店，
你就想像那个流星花园，他可以不喜欢道明寺的那些行为，但是他可以喜欢安眠书店啊。
这段变成一个需要广大背景知识而且很长的一段。
对啊，蛮好的啊。我们以为我们只是会讲一些很 没什么营养的干话就结束这一段。
没有没有
没
有，没
想到突然变得非常的学术涵养。
没有学术，我只是觉得有人恶意的去那个就是说、
那个、
好像拿、找到，因为最近可能不同的性别意识在讨论这些电影的时候确实有引发这个不同路数的批评。
对。
然后有人就趁机想要把一个女生的 YouTuber 当成一个标的物来
烧掉，
来当做攻击的对象。然后下面有人就有回复这个版主的讨论，就说他们就是不同类型的骗子，为什么那个？
然后被删文？
没有，他就说就不巧他就被我看到了，还是什么的。
这个有点没无理取闹。
就是我只是取这个画面来比喻这些事情，我并不是就是针对什么，那你就不要取这个人的画面呢。
哈，
这个稍微强词夺理了一点。
对啊对啊，没什么说服力。
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其实每次在讨论 电影里面传达概念的时候，就是会
可能他就说他
面临到
概念是说我只是要做迷因图，只是用这两张图。
可是你就
不是迷因最重要的点就是你要让别人感觉到上面是有道理
的。对啊，而且你都指名道姓，因为他们两个这哪有什么迷因的点在。
对啊，
我只是觉得说不应该趁机把一个
是啦，
对啊，拿出来。好，两位继续。
好，没有，我刚刚只是想要讲说就每次在讨论电影里面 的概念的时候都会面临一个 他到底不应不要跟啊，就是创作归创作，然后议题归议题 的难题啦。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分开，
我觉得就是个人的想法。
对，可是也有人认为说，因为这些创作，因为这些作品的影响力可能很普及很广，所以他有一部分的社会责任，就是你不能传达一些不好的东西，也是有这派的人在啊。
那是当然，但是那像人魔要怎么拍？
对啊，那这就是个问题啊。
这就是有一个还是回归一个很大的点，就是电影到底好不好看？
对，我觉得电影好不好看，
跟地狱梗
蛮重要，好不好笑这样子。
对，电影好不好看可能会是一个，
对啊，就还有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可模仿性或是诱导度，对，就是人魔大概诱导度有点不是那么高，虽然他。
欸，对啊，要不然你看这样寄生上流，万一很多穷人家的人都是那个，对不对？
去住在别人家
人，欸，这样有钱人
度太低，这样子，
有钱人家要小心哦。
好像蛮有道理的。那有那种就是其实蛮好做到，然后又是在讲一些不好的片吗？
那就是要看你片的类型是不是够写实，或是够魔幻到让人家可以切割吧？
贩毒之类的。
啊，你就那个啊。绝命毒师是不好复制，是因为他知识真的太强了，你不是每个人都是这种化工的大师。
对，
嗯，那你要说哎，万一这样很多学化工的人也去做冰毒怎么办？
啊，那就是
而且绝命毒师的重点应该不在于就是这个事情很好赚啊，就是他是在讲说他的人生的转变，所以应该不会那么有诱导性。对，
合理。所以其实还是要分几个点来评断一部作品。
好了好了，我们回归到
本集的重点，我们现在要回归，好像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了。
我已经开始觉得这集可以剪两集了。
是没有关系啦，我们今天就是原本想说要讨论一下这个影视作品，没想到我们刚才来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讨论。
嗯，没有讨论，就我自己来讲啊，请两位再多说一点。
那你们有看过《未来妈妈》吗？
还没。
阿伯，我有看过一些片段啦。
好，我 前几集其实我一直很想讲这个东西，就是
讲。
未来妈妈她是一个在讲以不孕为主题的电影，的影集啦，然后算是一个近期蛮有名的国片影集这样。对，嗯，然后
台剧啊，
台剧啊，一直不知道什么
国片影集，哎呀，这
讲不出来的
台剧，好，然后还有在 Netflix 上面有播，然后所以大家如果想看也可以去看。
是，
首先我自己觉得他有一个点没处理好，就是他每一集好长，他每一集都是一个小时，就是不是一个大家适应的影集的长度，就是有点难消化，一小时多。
他可能是因为适应电视上他可能一集九十分钟嘛，
哦，
他插入广告，拿出广告就是大概一个小时，
哦，有可能，可是就是在家消化的话，你可能一次看不完一集这样。好，这是一个技术上的点。然后另外一个我想讲的是，他是一个就是他利益非常良善，
嗯，
他想讨论就是不孕带给大家的压力，然后还有就是生小孩这件事为什么重要这样子，然后有没有这个必要性，他算是一个有点劝世价值的电影的影集。
嗯，
然后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就是觉得啊好好看哦，然后我看到哭啊或什么之类的，可是剧情往后推展到中间后面的时候，我真的看得非常非常痛苦。我觉得我现在看到快结局，我看他从十五集，我现在看到十五，
你可以看到十五集，表示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投资太多时间成本，我一定要把它看完再来骂他，
沉默成本不愿意让他沉下去啊！
我看到十一、十二的时候，我一度想要弃剧，可是我后来觉得我好想撑下去，因为后面其实蛮好看的，可是他在可能三到十一、十二那边真的超难看。
三到十一
很久、欸，
很长，真的很长，所以我真的觉得很痛苦。
一开始其实没有。就是撩人很多欸，你停损有点设太晚了，你不可以投资股票。
你会说，比如说啊，我们交往虽然中间有一半的时间我都交往很痛苦，但幸好我们最后还是有结婚。
没有，我没有推荐大家一定
要去看完。不是，或是你在追一个女生，说哦，我第一前两礼拜觉得很开心，但后来她都一直不理我，
她后来都是把我当工具人。对
对啊，后来经过了两年之后，我终于决定放弃了。
还是我们最后还是有在一起，这样就值得了。
他还有看完吗？他没有看完吧？
他说
我看完了，
有
看完了，
好，
有
交、
啊、
往，
有
交往，好好。
对，然后我讲一下为什么我中间不喜欢这个地方，就是他很努力在劝世，然后导致于我觉得他很多台词啊，或者是情节都是在服务这个东西，然后包含就是他对于，因为很明显，那这种我们一定会知道，他最后想告诉你的主要目的，告诉你说就是。 生不生小孩子是要双方共同决定，然后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一定是必要的，然后那些压力都大家可以就尽量去淡化它，这都是好的事情，我觉得利益非常非常良善。可是他中间就是把那些所谓的反派制造的很扁平，就例如说婆婆就是看到你就要念你说哦怎么都还不生啊，然后什么什么哦不要有压力什么之类，然后就是那些台词都觉得我就觉得很不够深刻。但你他在描述那些受到压力的那个人可能很深刻，因为可能编剧人他当初就是想要表达这个东西，可是他的对照他都没有什么就是给他一些立体的感觉，
反派不够立体，
我觉得就是那个辩证的过程不够精彩吧。
对对对
哦，就会变得像在说教啦。
对，反而是有些可能小两口的吵架，可能他有生活经验的部分就比较精彩，比较吸引人。可是就是其他的有些线啊，就是觉得哦受不了，不要这样演好吗？对，
就是说有些概念我们可能也都理解，说这个事情就是这样。
什么什么概念？
就是说啊，婆婆上一代一定是有这样子的观念啊。那、哦、那
你是觉得他有些东西就是去掉太多脉络吗？还是怎样？
没有，就是。太容易想得到吧。
对，就是 我都已经了解了，然后可是你一定要用这么稻草人的方式来演他吗？对
啊，了解就是扎稻草。嗯，可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就会我刚刚不是说有一派是觉得要传达一些社会意义的，
对
的，这一派搞不好他就会觉得为妈妈是一部很值得推崇的作品。
当然当然，但这就是我们刚刚讨论到一部点、嗯、就是说你好不好看，
对，降低它的就是娱乐性啊，或者是它的艺术性
可看性。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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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因为可能说除了一个当然是我们希望作品可以讲些什么的话，再就是有一个所谓应该说是技法的创新吗？
嗯
你说故事的方法可以换、
啊、我也觉得，我觉得我自己给他感觉是一种恨铁不成钢，很可惜。就是我觉得讨论这个议题当然很好很重要，因为很少人会，大家都讨论情情爱爱，很少人讨论这种婚姻经营里面的一些困扰，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议题很棒，可是就是处理的手法还可以再更好。对，
嗯，好的，很棒的建议，我们就是希望导演可以听到。
欢迎那个许多支持未来妈妈的人来跟黄班部讨论一下。
对对，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IG 啊，或者是 Apple Podcast 上面就是评论，然后跟他来一个激烈的辩证。
哇，
你没有就是
也可以找那个阎露牙单挑前面的电影。
对，好，我们今天好像花很多的时间在讨论电影，
因为这是时事下面的事情啊。
没错，其实这几个都是近期蛮热的议题，
还可以结合一些性别的元素。
对啊，我觉得大家可以试着去想看，因为我小时候看电影是不会想那么多啦，之后才会越想越多。然后我自己也有一些时期转变，因为我曾经有一段时期是认为它必须要赋予什么特别的意义，然后后来又慢慢的就是解离，就是认为两个应该要分开来看。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探讨一下你自己是属于什么样的派别。
哦，比如我最近
对啊
很晚才补追了那个性爱自修室。
哦，那、我就自己就
觉得怎么样。
对，就是说他有讲到比如青少年对于性的认识，
嗯，
还有一些各种讨论。那他当然说故事的方法，比如说角色的切入也是有换。
嗯，
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
嗯，就是会有些新意出来。
对，或者是他拍法，他也是用整个比较复古的色调，或是角色衣服的颜色也都是有搭配，让你在画面视觉上可以更丰富。
嗯，
因为青少年的性的这个事情，一定不是只有这个作品。
对，而且听起来是个超级 cliché 的东西。
对，
嗯，但其实我看之前也觉得啊，这不就老套吗？听起来像是
YA 电影，
就是 YA 电影 YA 片，但是其实看完之后我觉得蛮不一样的，而且比原本想象中的内容丰富很多。
真的。
对，那就是以上我们提到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请大家要付给我们业配的钱。
谁要付给我们？
可能要付给我们 Netflix。
然后那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些热烈讨论时事，但最近还有一个也是讨论的蛮热烈的，
网路疯传
十亿人都在看的。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知语小测验，
其实原名叫中国用语测验、
对，中国
叫知语就是有点立场了。
大家听到这边就知道我们的立场是什么
了。没有说我们哦。
先输成先存一点价值，因为我怕我等一下讲的价、等一下讲的话可能会扣一些这个价值、
是
对对对。那反正这个中国用语小测验呢，就是一个我记得是一家出版社吧，总之它是最近在网络上很流传很疯的一个测验。那它就是一个 阅读测验的方式，
对，
就是他列个一段文章，然后里面有很多词语是有先标记起来的。那身为玩家的你呢，就要从这些文章里面去选出来说，到底哪一些是从中国来传过来的用语。
嗯哼，
对，然后每一段可能他又可以就是限定好，说你可以这边有五个，这边有七个，这边有三个这样子。
嗯，这个我觉得这个字那个个数的透露有点降低游戏的难度。
稍微有一点，那总之反正他最后会告诉你说哪些是哪些不是，然后有多少人答错答对这样子。那我记得我做好像是90分吧。
我是85分。
我有点搞不清楚的是，那反正他里面有提到很多很多就是大家常听到的中国用语。
亚主播几分？
我80。
我们是一个递减数列。
是的。
是。就是他也没有提到过一些很多那个常听到的中国用语，像是什么颜值。
嗯，
还有
学霸
哦，学霸，
嗯，
套路
哦，
套路就是你比较容易认出来的中国用语，但有些就有一点点 tricky,
擦边球，
对对对，像我没有答对的就是正能量跟什么、啊，我做完之后
奇葩
哦，对奇葩这两个就是我没有认为他是直语，但是他后来好像说这两个是这样子，
对我是丹凤眼那两个再加上那个确认过眼神。
哦，对啊，但这个就是
那亚主播嘞，亚主播错什么？
我好像在因为刚刚测验过程跟你们顺便要配合你们聊天，所以导致我有一些 miss 掉，
啊、是是是，
但我可能 miss 掉的是立马
啊，立马
哦，立马也是蛮有争议的一个词，
立马很难啊，立马有一点没有办法立刻想到，还有正能量，
因为立马还蛮像台北人会讲的话，
对，
而且有一派是主张说立马是很久以前在古文里面就出现过词
哦，
那在古文里面出现过词到底算不算是中国用语？
好，然后还有嘞，
正能量我有点不太确定，
正能量我也打错、嗯、
三个都错，
嗯，
对，所以
差不多
你个人
还留两个人，
另外一个这个有，我就跟你讲我在聊天的时候就被你们搞错
C 位，
那是什么
C 位？我应该要选，但我不知道我按到哪一个吧，
嗯，那还有一个
佛系，我不知道我是选到哪一个、欸。
我佛系哦，佛系也是小难。
我可能不知道是选到哪一个。
所以各位做完测验的心情是什么？我记得刚给主播，你不是有很多想发泄的吗？
哦，没有没有，我就是
消下去了。
因为就是说，因为它是中国流行语，
对，
所以我在想说是怎样界定是。哦，因为他的问题应该说就是流行语啦，
嗯，
所以我有点卡在说，我以为说是这个用词是不是只有在中国使用，或者只有在台湾使用的词？
哈，
就是
他应该只是想测验说台湾哪些流行语是被中国影响。
哦，对，我刚没有想到是流行语啦，所以我就想说，
啊、你说哪个不是中国用语就对，
对对对对，我就有点困惑了。
哦，所以你好像你可是你这样感觉卡在跟我们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问题，
就卡在哪一个是流行语？
哦哦，对，我刚刚以为他要讲别的东西，
走到了奇怪的时空去。
那我们想讨论的其实应该是就是语言这个互相感染的问题。
对
哦，
因为其实做这个就是想要凸显说啊，这个中国用语现在入侵的严重啊，那我们原本台湾的用语都是不是要消失啊？
很多小朋友正在用中国用语，他还不知道。
对啊，然后我们文化可能就会
被刨根
侵蚀啊。嗯。我自己是蛮不喜欢用中国用语的啦，但是就是说如果你要透过就是很严格就是纠察的方式来让大家尽量不要讲的话，我个人也会觉得是一个没有什么很有效率的方式。
嗯，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是大家好像对自己听得出来都会很反感，可是自己听不出来就觉得没关系。
对啊，就等于你其实大家都只看得到自己眼光所目光所及的部分嘛。
嗯
嗯，那嗯，因为其实像词汇这种东西，台湾也是有一些是反过来影响到中国那边去的。
对，尤其是以前我们外销我们的偶像剧的时代。
你说，所以这就是这个时代更迭嘛？
对 对,
對、就是，
霸权不一样了。
对，就是现在他们不管他们的品质如何啊，但是我是觉得中国的东的作品品质没有那么好。或者没有很喜欢，
参差不齐。
对，
自己觉得。
你有看过吗？
有些有看过，有些没有、啊。
比如最近有看过什么吗？
最近看了什么？ 我有看过一些电影，就是什么科幻电影之类的，然后就看不完这样。哦、就是虽然品质我可能不会很认同，但是他们的量的确是蛮多的，所以其实对于在这个量的公式之下，蛮容易接触到他们的文化，所以感觉现在我们这边是可能是比较弱势的，所以难免很多词语会被影响。
尤其是他虽然他现在剧啊或电影可能还的火候还不够，可是他的综艺。其实影响力很大
哦，对啊，
例如说《中国好声音》《中国有嘻哈》什么这些东西，就是
像《中国有嘻哈》其实影响力蛮强的，大家前阵子就会一直用他们里面的词语或是口头禅之类的，
对，那就是影响一定会有了，对、啊、
对，像我到现在还是不懂为什么要单押跟双押，原本的饶舌有在讲究这个吗？
我不知道，就是他可能是一个技巧统计量，不要让别人就是让观众知道说这边很厉害，你要注意这样。
好啊，但。我个人没有非常了解饶舌文化，但如果这件事情是原本就是美国这边的饶舌文化就有这件事情的话，OK， 那我觉得就算。但是他既然我是一个中国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的话，我就会觉得，对，那我要讲是什么呢？我要讲的是就是你撇除你的立场来看的话，其实语言就是会一直影响来想去的东西。我们以前也用很多日本跟美国的词语，那我觉得你真的要有。想要反制这件事情的话，就是需要让你们，就是我们大家自己可以创造出更多台湾的流行用语。
哦，好正能量。
对，这是一个我
讲一个治愈。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唯一比较有效反制的方法。像反正我很闲，之前很红的时候，大家就很常用他们的词。
哦，
那就是取代，
对对对，
可能就取代掉某些，
就抢回我们自己的话语权，
抢回一些口头禅之类的。我们平常可能就会用他们的梗来开玩笑，而不会用一些中国的梗来开玩笑
啊。
像是台通很有影响力的时候，就大家会讲先瞎挺，先瞎什么什么的。然后这个就会，当然这就会洗掉很多，就是他会吃掉一部分影响力啊。对，我觉得就是演变到最后，就会变成是说。台湾的创作者们够不够努力的问题。
哦，对啊，就变成我们的综艺节目不好看，大家才去看陆综，去看韩综。
对，那你当然就会被
影响，一旦就被吃掉了。
对啊，那可能网络使用者就没有被洗的严重，因为其实我们台湾的有些的东西品质是比这边好的，或者是比较网络可以看到比较多日本、美国或是哪其他国家就不会被洗的严重。
哦，
个人的观点。
有说服力，接受。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新闻编辑室时间进了特别晚。不过最近呢，最近好像都是一些小规模事件，比较没有那种之前连续剧的感觉。
哦，对，
我觉得对啊。黄斑部是不是有想要提供一个，不是提供评论一个日本河水？
对
的问题，
最近日本说要把那个福岛核灾的那个。反映的水
是，
然后我要预计在2年后开始排入海中。
嗯，
那这件事情本身呢，其实是一个应该说是蛮科学的问题。
对，
好，就是日本的说法是经过一个国际就是机关的背书啦，说这个排放量其实是低于就是一般的饮用水的标准，更安全。所以这个东西是 OK 的，可以排进去水里面。好，然后这可能会有很多针对这个说法到底是不是科学性的攻防，那我当然不是专业，我就不评论。我想要评论的是。在这发生这件事之后，大家一直在吵说这个河水有没有风险啊？然后这时候，我们的驻日代表谢长廷就做出
了
一连串的作为，我觉得很神秘。
嗯，
首先呢，他是在他自己的脸书发文，然后说就是哦，因为我们自己也核能电厂也排放了这种废水，所以呢，就是我实在是无法理直气壮的去跟他们抗议。
哦，这就是。那些比较乖的违规的群众，
就是我资格论不、
啊，我其实也有乱停车，那我不要再靠北好
了。对对对。可是重点来了，就是后来台电就跳出来打脸说，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排的东西不一样哦，就是他们排的是反应炉的水，炉水，对，然后我们排的是就是反应炉外围的冷却水，大家上以前的。这算什么课啊？自然课嘛，会上过。就是我们有热污染，就是说，就是那个把
海
水引进去，然后把让反应炉热掉以后再出来，它都没接触到就是那些放射物质。可是出来以后，这个水太热太高，还是会造成，例如说鱼变成那个密雕啊，
对，
就是畸形的状况。
嗯，
对，这是当然还有不好的地方。可是跟所谓的含有放射物质的水是完全另外一回事。
对，
所以你不能 这感觉起来很像你帮日方救援，然后就还加了一个罪名在我们自己的核电厂上面，
你把我们自己情况变严重，然后还帮日本救援。
对，所以我是有点不懂他在干嘛。然后他另外一个有趣的点是，他一直想要跟中国的代表做比较啊，因为他可能也知道在台湾很多人都笑他是帮助的驻日代表啊，对，所以
到目前为止听起来蛮像是的。
对，然后他就说我没有很软啊，然后你很软，你看中国，中国也没有对这件事情，代表也没抗议啊，所以我也没抗议，我们都只是关切而已，关切就不是抗议。然后我就说哈，就是你在这种就是外交辞令上做文字游戏有什么意思？就是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连中国这么爱靠北的人都没有靠北了。
对，就是
我现在就是没有靠北，也不算太软吧。
对对，然后他说如果中国在靠北的人是外交部的发言人，我们的外交部也有讲话啊，所以这件事就不是我的责任，你懂吗？他就是这种划清责任的感觉。
但是听起来，但是反其反过来听起来也蛮外交辞令的、啊，就是说，你看、
哦、他是在业务自己就对了，
对，就是哎，跟我这个同的对等地位的人都没有讲话，那我们应该也不用讲话吧？我们两边做到一样就好啦，也没有差很多啊。
那他就一直告诉大家说，哦，我有关切，而且你不能乱抗议哦，乱抗议会捅出蜂窝出来，会造成就是国际危机或什么之类的。我就想说，哈，所以现在是中国不做什么事，你就不能做什么事？那我还要你干嘛？我就找一个人，就是 copy 中国做的事，然后直接就照做
就好，那就被统一就好啊。如果中国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话，是吧？
他是想说到时候他可以接中国的驻日代表，哦，超野超野，
哇，这个帽子扣很大哦，这个扣下去都到太平洋了。
对，反正我就觉得。虽然这个河水的事情可能还有两年时间可以验证，可是他是一连串很扯哦。还有一个，他就说哦，这个东西是很科学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做检测。那现在他没排出去，我不知道那个鱼虾会什么影响。然后我想说，
排
出去再说，排出去再来检测，那就短掉了，
是可以这样的吗？那排出去要是有哥吉拉怎么办？
对啊，我们那时候想想，我在写稿，突然想写说东京湾要出现哥吉拉，可是我怕就是会误导大家说，就是这个一定是很不好的水。
那、啊、反正他们也搬奥运也搬不成了，不如弄个哥吉拉出来看看，搞不好会有很多人想要看哥吉拉，然后就说啊，我们要跟日本有旅游泡泡，
想要看哥吉拉是有点风险的事情。
所以
被那个光喷到怎么办？
就早点投胎啊！
哦，好，
干好乱七八糟的结论。但其实重点是，我觉得他有介绍你有一点怎么讲，就是他在外一些什么外交的美角跟这个民族情感方面，好像只能选一个。
嗯，
因为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说，如果今天他真的做了什么强硬的抗议的话，会导致一些不好的后果，或至少表面上有一些不好的后果，因为可能如果你的外交代表发了什么声音，对方日本可能被骂不回。
嗯，
那他就可能就必须要抗议说我们没有排那么可怕的水啊什么之类的。
嗯，
他有一点处于一个相怨的心态，就是希望啊大家不要起冲突，不要起冲突的意思。
嗯，
可能是这种感觉吗？
哦，
我试着帮他开脱，
是有可能啊。可是我是觉得你没有必要做到就是
这么
开始检讨自己
哦。
然后还就是什么科学检测要先放才知道，这种屁话都是少讲一点。
科学检测真的蛮屁话的。
对，然后还有一点是，我觉得就是他看起来比较在意自己的羽毛，
哦，
比起在意就是我们国家的利益，
嗯，
他一直很在想说，哦，我怎么样怎么样，我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他就是有点太自恋了。大哥，你已经没有政治未来，你可以好好的就把你的驻日代表做好就好。
还是他很怕被换掉驻日代表啊？
他老实说，他以他在党里面的地位，就是他可能没有未来性，他不会再选总统或什么之类，可是他也没有必要靠着一个驻日代表来维持什么东西吧。
说的也是，
所以我就
他可能想要留在日本啊，
就是想要蹭一个宿舍，有那么惨吗？
这个角度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吧？
哦，原来是丹凤眼自己个人的角度，
就
想留在日本。
如果我是驻日代表，
就整天在滑雪，
我就可以每天滑雪，那我当然就不想离开。所以他可能觉得他可以每天吃拉面很幸福，所以他就不想离开。
哦。好吧，勉强同理他一下。
好，就很勉强的同理他。那这则新闻的评分的话，
我自己给 4.5 颗星了。
那因为资讯量很大嘛。
对，我觉得就是先不管那个含有放射物所谓穿的那个的东西，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安全的事情，可是后面这一连串的对一个外交官的观察也是蛮有趣的。
我大概给4颗星吧，因为他 就像你刚所说的，他就是自降地位，然后帮一个他外人来救援的感觉。
对
对吧、啊？因为他这样
连事情啥都没做，
就他等于他自己是不是代表，然后就先把台湾卖掉啊，也没有问过我们，就然后为了救援他的日本，
对
的感觉。然后这件事情其实蛮可以笑的，
亚主播。
但哥吉拉还没出来，我没有办法。
你觉得没有感受到震撼？
你觉得不震撼是不是？
所以，2.5 颗星。
哇！
期待哥吉拉。
亚主播是一个很严格的人，
对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弄不到亚主播。
以震撼的荒谬程度啦，
嘿是。
对，但是好像就是有些人就会习惯说某些话，所以并没有太跳出他的角色设定。
哦，你可能觉得一个外交使节就是很可能会讲一些类似的干话。
就是好像符合人，就是有些人他就符合他的人设，所以我没有太那个
不意外的感觉。我们让亚主播有一些参与感，
我一直都很有参与感，
他有存在感。然后好，那这个是其实跟我们有点切身相关，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写这个央视一分钟就是看各家新闻嘛，然后我们对各家新闻台其实看久了就大概有一些自己的心得感想跟认识。那最近有爆出来一个新闻，就是说台湾的苹果日报要卖掉，卖给另外一个媒体集团，也算媒体公司，反正卖给另外一家新闻媒体啊。那
哪一家？
目前新闻爆出来说的就是三立。
哇，这件事感觉很大条。
对，那这个东西，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啊，就是台湾媒体的这个风向仔又要少了一个。对，因为我在我自己的分类当中，就是可以分成这个蓝营媒体、跟绿营媒体、跟一群风向仔。
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啊？我其实觉得风向仔还比较好
我其实觉得比较风向仔比较好。
对啊，
对，
就是虽然苹果它可能有很多，就是例如说以往那种新三色的那种，就是负面的标签吧。
对，
可是我觉得其实它算是一个混乱中立，然后它就是做一些专题啊，还有一些。还蛮敢言的一个媒体，我其实蛮喜欢苹果的。
就看哪一边欠之后揍谁。
对，
那像我个人的认知，传统蓝绿营媒体就是三明治嘛，
对，
三明治嘛，对，就是三个。然后蓝营部分的话，就是中天、TVBS 跟联合报，主要是这几个。然后中间风向仔就是东森、ET Today 跟苹果，
对，
然后应该勉强可以算个镜周刊吧。
啊哈，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我第一个想法是，这个算蛮大的一个风向仔被买走之后，那偏这个绿营的势力，
整个天平就会失衡，对，
媒体势力是不是稍微就会变得比较强大一点？
其实我自己最近也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做新闻收集的时候，我其实有觉得说，好像是不是绿营的新闻是越来越难挖？对，就算我们常常在笑中天，可是。很不幸的，我们要去做一些绿营比较不好的新闻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去挖中天的东西。
对，就是你会去他最大的仇敌那边挖东西。
对，
所
以说，如果连苹果都最后呈现一个像三立一样偏绿的状态的话，我就会担心说，
本台经营不下去。
对，就是你如果连新闻来源都已经变少了，那后续要做那更难，因为事实很残酷，就是。我们身为一个比较后端的新媒体公司，我们一定要靠有上源的人，上游更多专业的人去帮我们挖出东西出来，然后我们再去判断它的真假，然后再去做它的脉络，然后再去做搞笑或讽刺。对，那如果我们在上面都拿不到东西的话，那我们后面的畸形偏失衡，那就是可以预料的。
对啊，就其实会有一点担忧啦。亚主播，分享一下你的心得。
对，
我就觉得这好像很可怕，就不敢想象。然后就有人吐槽说会变青苹果。
我今天也讲了一样的一模一样的梗，变成青苹果乐园。
这个好像是一个年龄需要年龄的限制，
我就把它放到标题好了，让大家自己去。哎，我说你知道什么是青苹果乐园吗？
然后结果30岁以下全部直接不点进来，这集好无聊。
所以亚主播有认识一些。苹果的朋友吗？还是什么？
就会看到一些网络上的讨论吧。但是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法。但是苹果自己是有 报道了这个消息、就是、
他们的角度是什么？
就是说有确实有这个意愿开放买家去谈，但没有证实说目前可能是哪一个。
嗯，哦，所以他只是说在卖而已，
就是说确实开放有这个意向吧。
对，
哦，所以他也没有评论有可能是3D这件事情，因为他没有确定。
对啊对啊。
所以现在当然还没有到完全拍板三立，对不对？
当然当然，
但是目前看起来希望最大的可能是三立。
嗯，以台湾的媒体资本去
的确啦，有钱可以买下来的人当然很有限。
对，应该也就只剩这几家。嗯，
这让我想到之前不论是旺中的总垄断啊，或者是他之前想要买苹果的事情，就是那时候我觉得应该蛮多人的感觉反应很大，就觉得不能让蔡明拿到这个东西。然后甚至那时候依我的印象啦，就是苹果还有在里面他们都有静坐啊，什么烛光晚会啊什么之类的，
就是死都不想要成为蔡明旗下的一份子。
然后那时候好像黎智英来，然后大家还就是直接当面跟他澄清，然后黎智英还承诺他们说好好不会怎么样，然后的确后来也没有就是卖给蔡明。对。那这一次我就觉得很有趣了，因为他一样是一个被一个大的被人一向认为有特定立场的媒体买走，那是不是因为他没有中国的因素他就不这么可怕了呢？对，
目前看起来好像会是这样。
可是这样不就是很
我是觉得很不健康。
对 啊， 對啊，很吊诡。
我们现在批评的话就要被出征咯，
有什么
出征就会
有这个
变红咯。会被一些比较
对、啊、我觉得事情反正就不是非红即绿啊。对啊，反正不是那么简单的。
对，但是對，但我就是说好像有一些苹果的员工是当然就是那个一片惨绿的脸吧。
哦，是惨绿的脸，不是惨绿的立场。
有耳闻他们其实不太开心、
就
是、
是
不是？
当然当然，因为一定会觉得说在自己公司的话一定是自诩自己不是中天那一派、或者不是三立那一派，会有自己的这个想象。
对、啊、一个有自觉的媒体人应该会觉得说就是
他们也很自豪自己是个风向仔就对了。
不是，就是说因为有确实有讨论早期是新三色来打响知名度，但是之后呢确实有刻意想要降低这些报道的幅度，因为老实说这样子的东西看出来你广告组很难刊登，
很难下，对，
很难有什么大品牌愿意刊登在狼师受缚的标题旁边。
狼师受缚是是是，
对，所以这个东西确实有去下降。
是，
那
就觉得自己很努力那么久。
对对，就是说其他的报道或者是就技术来说，或者是就一个媒体公司的作风来说，都觉得说不应该在台湾会消失。
对啊，我其实也蛮好奇，因为苹果应该规模也不小吧，还是因为李智英被逮捕这件事情真的影响蛮大的。
我觉得多少都有，但是确实这个会员制或许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然后变成说好像有不同大楼都被出售。
对啊，李智英感觉就要抛售，他想要
对，那本来是想要留说绝对怎么样苹果日报应该都不能卖，因为那是最后一个发声的管道。那会走到今天这样是最不想见到的状况吧，应该已经拖很久了。拖好几年了、你看如果
应该是有拖，
也是仁至义尽。某方面以老板的角度来讲，
对，
苹果是赚钱还是赔钱啊？
当然是赔钱，要不然干嘛卖。就是说干嘛要卖大楼来养公司。
哦，合理啦，因为我想说赚钱也有人觉得他可以赚更多所以想买。
没有、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应该
对啦，不过从推会员质感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就是应该是有点辛苦所以才要开始跟这种 最基层的读者来收钱。
有点不甚唏嘘啊，
真的就是想要经营一个比较没有立场的公司还是不是那么容易。
或许就是很难说，就大家一定都认为有立场，但是会觉得说一个报社的作风吧。因为说相对的话其他集团媒体集团的老板上面都是做其他生意的。
对，
那苹果是比较专门就是在做
纯
媒
体
的。
对
对对，然后可能跟其他公司的作风比起来的话，苹果会认为说他们的公司风格效率啊各方面都是不一样的。 这种感觉吧。就是说比如会认为说哦，一般如果你要从事媒体业的话，苹果可能会早期会认为说是薪水比较好的
哦，就是各方面
本来是想要做一些
业界标杆之类的感觉，期许自己成为这样的角色。
对对对，然后那当然会觉得说比如苹果跟东森新闻云比起来的话，苹果是有很大量的记者，确实是跑新闻的，这样子。那跟如果都是只做网络新闻或者是超网络新闻的这种比起来，就会觉得说哎，我们的基础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吧。
好可惜啊，
是哀伤。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多关注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他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因为现在还没到定案，可是听说了已经到蛮后面，谈到蛮后面的，所以大家如果很在意，
对，可能最后结果应该很快就会出来。
媒体的怎么讲分布或者是这个天平的话，应该就多关注这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可能一般听众可能没有那么直觉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就影响到类似我们刚刚讨论到说那个中国流行用语的东西一样。
对，就是
一个就是一个管道跟内容嘛，那你结构上面已经不平衡的话，你内容
你本身你接触到某一边立场的量就是比较多了，那你就自然而然会比较容易被那边影响。
对
对，几率问题。就我们好像也问怎样，
应该是说比如苹果还有很引以为傲就是踢爆一些新闻吧。
对啊对啊，
就是在相关的你可能觉得三立或者是那个东森新闻云他们相对在踢爆或是专案这些的人力资源上面比较少吧。
对，我自己对苹果的专题是蛮印象深刻的，
就是
最近两个我最印象深刻的一个是农地工厂系列，另外一个是在讲那个资源回收的循环。
哦，对，
这些就是我觉得是社会很重要的议题，可是因为通常啦，可能他没有及时的爆点或什么之类的，那就大部分的报社或者是新闻媒体他们不会丢那么多人力下去做，那就不会做出有质感的东西出来，就看一些很表面的数据啊，报一报就下一篇。那我觉得这些肯花这些力气的人应该是要得到掌声跟奖励的。
是啊，就是说都会，你要愿意花可能一个月十几万薪水去养一个记者，
对，
资深记者可能薪水可以有这么高。
通常这些比较深入或是严谨的专题报道，它的就是投入的跟最后获得的点阅量会不成正比啊。
对，
因为大家是比较容易被一些比较耸动的新闻点进去看。但讲到最后就是有一点老调重弹，就是说你可能还是要透过你的消费或是你的点击去选择你想要看的媒体。因为现在当然可能还是有就是中立的媒体还没有完全消灭，我们还是有一些除了我们刚刚讲风向仔以外，还有一些比较认真的，
有一些新的媒体，
比较认真就是新的中立的媒体，
就是说报道者
专传媒，认真做纯媒体的，像这些。那其实心有余力的话，不管你是要打算直接捐请他们，或者是试图帮我们增加影响力，其实都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做法。
对，因为我觉得说就像你刚刚提到那些媒体，那可能他们的风格报道就是不同方向，那可能比如苹果就会强调它的即时。对，那我觉得就是说就是不同媒体都有它的特色跟可以带给我们不同的东西吧。
对，就是喜欢就要大声说出来，导向一个浪漫的结论。
Apple 棍大好き。
对啊，如果你觉得某家媒体很好的话，那应该其实还是要多给予他们一些鼓励跟支持。
所以你们觉得，如果说假如真的被三立买的话，会出现怎么样的？
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吗？
会是
你说天平的偏差吗？
我觉得会，当然可能没有像说是旺旺中天那时候的
那么夸张，
但是会，
可是、这个、
会差多少？
这个我觉得会是慢慢的，
对，这是一个
倾斜过去了
的累积，对，
会差多。
但是我是说，大家会有一点，比如有人会觉得这是需要危机意识或者是什么吗？
我觉得要、欸，
我觉得自己
觉得
要，
因为
所以如果现在，
尤其是现在，其实民进党是执政党啊，
对啊，
所以
就你其实他可以，他现在那么多媒体嘛，他每个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啊，像可能比如说民视就比较激进的，就会一直讲好话。那如果你现在 苹果实际上控制是在一个三 D 手上的话，那它可以，它其实可以把它变成是说，看起来很中立，但是其实都变对于偏绿营的消息下手比较轻之类的，就是借由一些慢慢潜移默化的过程，让你改变那个认知。那如果你不是一天到晚像我们正在看新闻的人的话，你不知不觉就会被影响了。
对啊，但是如果我是说民众对于这个买下苹果这件事情的讨论。
就这件讨论会不会起来吗？
就是说会不会大家觉得有意识到说这件事情是好还是不好，或者是
我觉得
会觉得说哎，好好好，就是还可惜啊，然后就没了，就这样吗？
我觉得还是会有人觉得不好，
一定还是对啊，一定会有人觉得不好。可是大部分人应该都是无感，即使就像旺中的时候，很多人还是觉得就是商业
的。
可是那时候有很多相对。就是大家会有印象有一些比较大规模的抗议或者什么、但是我就说如果是今天换成是三立要买苹果的话，
我觉得反对声当然一定会比当时小。
那会小多少啊？
这很难预估吧。
这很难预估，对、啊、
就是说会不会大家就是说讨论一下，网络上讨论一下，然后就
也许我觉得最后的状况可能就会变成这样，就是那些可能偏蓝的人会很激烈的反抗，
对
他们一定会激烈反抗嘛，就觉得他又多一家媒体。然后其实有一些认为说媒体私人是不好的人，但他的 maybe 是政治立场其实比较偏绿的人，他们也会反对这件事情，就会变成一个很吊诡的情况，就是比较极端的立场讨厌那些中立的立场，然后这些中立的立场其实跟偏蓝立场要站在一起。
对，
会变成一个很奇妙的战场，我预估大概会变成这样子。然后这件事情就是在某些人又被贴上中共同路人的标签之后，就不了了之。
就是说这件事情会不会大家会跟华视入主52频道会一起讨论？
可能讨论程度就比那个高一点吧。
对，应该会比52台更高了，因为毕竟这个板块的移动跟那个一个单一的台的归属谁？
对，我觉得板块移动的程度
有差，对，但是就是说。接连的板块移动啊，
哦，我觉得会比较难讨论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现在，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民意还是比较偏向民进党这边。
对对，所以这就是，
所以你现在做这件事情，激起的讨论度会相对低。
而且我觉得华视跟这个稍微不一样，原因是因为虽然民进党可能他们在，例如说有人质疑说 NCC 在受理的过程中，对于其他竞争者的态度不友善。对，可是毕竟华视是个公广集团，所以他理论上如果你真正政党轮替，他可能他的掌握权会换到另外一个党上手上。可是如果三立真的买下苹果，那苹果就一定是商业形状，他就是不管怎么政党怎么轮替，他还是长那样子，所以严重程度我觉得有点差别。
对啊，
对，
所以就大家可以继续关心一下发展吧，还是你要号召起来大家 做一些反抗。
没有啊，
青苹果革命我们就以青色的苹果为号召，一起聚集在
这样是声援吧
弄错了你把青苹果切开还是干嘛
要手举红苹果、欸、红苹果
哇、
欸、
哇，
可是红苹果在摆的颜色啊。
对啊，你要把苹果切成两半符合它那个
哦
的
切苹果革命。
对对 对,
對苹果里面是白白带黄黄的这样
切苹运动。觉得可以放在心上啦，看这件事情
放在心上
到最后会不会有什么涟漪。
这是一个时代的，
我有一点，因为我有点悲观，我认为它不会有太大的反抗声浪。
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巨大。
那你觉得怎么处理会比较好？
你有什么呼吁想要跟大家说？
我只能寄望说这个苹果之后人才或许就会都会集中到镜周刊那边去，然后期待镜周刊
就新的人可以崛起取代他原本的位置。
因为镜周刊本来就是很多苹果的老人移植过去的
哦。
那
好，
你不知道吗？
我没有那么清楚
哦。
对，
就是很多当初镜周刊，
不过镜周刊的一些报道的风格蛮像早，的确蛮像早期的。
对 对,
对、啊，
因为镜周刊当初成立的时候，就是有很多苹果的人去组成的、啊。那所以它架构或是版面，都是比较类似苹果的设计，美术设计什么的，所以或许这些人就会去镜周刊，或者是现在即将要成立的镜电视吧、
哦。这其实是另外一种说法，就因为另外一种解方了，就是大家说，就是我们可能顶多用社会运动来，
用
抵挡这个状况，可是其实这个很商业的事情，政府也管不太到太多，而且
对啊，
就是他去买这个报纸媒体，其实对不像我们中午其实在写稿的时候讨论到，就是如果是52台这种，就是你有系统台，这个是有寡占的问题。
嗯嗯，
可是其实资本媒体或者是电子媒体比较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政府能干预的原因又更少了。
对，
加上政府也没有动力去干预这件事情了，因为他是变成他喜欢的样子，他其他也没什么
使命感。对，如果政府要下手干预的话，又会再扯到更多问题，就是限制言论自由的
问题。当然不能下手干预啊，只是说这个民意的讨论有没有办法激起一些。更多的不同的声音，或者是
就让我们成为那块砖吧，
就像最好的状况，大概就是像当年就是苹果的烛光晚会那种最后抵挡成功这次的评论、
哦。
可是问题到最后就是因为能买苹果的很有限，那苹果就是他想卖他，
而且苹果现在其实不是一个好的状态，他到最后有可能
是
他
就
是
卖不掉，顶多直接倒掉会不一定会。
对，这可能是一个相对好的结果。然后呢，他们人才是到《金周刊》，就跟现在一样。
对，所以我觉得亚主播刚刚讲的说，就是如果有一个新的媒体人崛起，来替代苹果现在有的社会地位跟他的社会使命，其实是或许是也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啊。
只能寄望了。
对，就是身为民众，可以把你有限的资源投到那些你觉得可以拿来对抗他们的。
对，你希望你想养大哪一个人？
就是说，如果说我是现在念。这个传播学院的学生就会想说，那能够去哪边工作？好像真的就只能去网络的新媒体了。
对啦，现在好像是这样。
嗯，但网络新媒体薪水又不会那么高，
所以很两难。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所以传统的话，大家会觉得好像去苹果薪水稍微高一点点。
最后就只能推给这是系统性的问题啦，我们个人无法改变。
那就期待这个。眼球装电视台可以壮大脑吸收力、
哦，就我们成为那个媒体一样。
对。
哦，也许是一个解放哦。所以最后的结论是，大家懂内我们。
对对，
就会对。
哎，我们讲的这么客气，到最后才发现是业配啊。
哎呀，对啊。其实大家就是多看我们主频道节目，然后是收听我们的 podcast 啊，这个业配的东西要多买，好好的赞助我们，成为下一个崛起，可以对抗这些传统媒体的。新的独角兽，
对啊，哇，眼底都是那个啦，
讲了这么多，
感念在心头啦，大家一起帮忙
啦，
我们就收一些
这个完美的业配结尾，我觉得真是太棒了。
好了，我给五颗星，
哦，这个我也给五颗星，蛮值得讨论的，对，
是蛮重大的。
好的，然后那今天其实找亚主播来，我们讨论很多关于电影的性别意识，还有刚才这个关于媒体势力的讨论。我们今天就是决定以重质不重量的方式呈现给大家，所以我们的新闻就到这边结束。
确定不是因为你很累吗？
这很巨量啊，
很巨，又巨又质，质量兼具。
对啊，
对，质量是质跟量哦。
我刚听起来很不妙，
质量哦，
什么又巨又
量的媒体，
又巨又质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那这个我们截至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收到业配，不过。我们今天有亚主播，他可能可以帮我们多喊话几句，你觉得是不是
要支持？就是我们刚刚讨论这么多，就是有质量媒体的生存
是
非常重要的。
是是是是，
我们也是希望提供一些青年学子
是是是是
有未来大学毕业之后的求职管道。
好好好，
那本台呢、嗯、也是积极招揽一些精英的人才，
没错没错，
我们也欢迎一些优秀的学生
青年才俊，
对，可以透过
各种管道来赞助我
们，透过注意这个本地下电台
，
然后呢，我们希望可以吸纳更多的人才加入。
好的，好的，然后还有钱呐、啊，最重要的是
就是我们需要资金培养一些优秀的，
对对，所以先给我们钱，然后就会吸引到人才。那各大企业，假如你听到的话，你觉得你有责任的话，就是
对你的社会责任啊，嘿，
你要先给人家设一个轮廓嘛，比如说有人就是想要投资，想要宣传黑丝袜。
好，
对不对？
那黑丝袜的先，
其实单素颜，
单素颜。
其实我们目前都还没有接过，所以我们可塑性很高，跟高单素的丝袜一样。
你要设一个说，比如说对于这个地下电台，我们可以有什么想象？
其实我们就没有什么设限啊，就除了违法，除了违法的东西，应该都可以业配了。
才哥槟榔。
才哥槟榔他有需要我们业配吗？
我说有些槟榔业者如果要业配的话，
想要业配就来啊。哦，嗯，
那槟榔他
你到底是不是在讲台北市长了？
我没有欸。你是在讲台北市长吗？
不是啊。
欸，你不要随便帮我们扣帽子，扣到日本去了。好，等一下我要结束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然后
我觉得也可以酒啦或茶啦。
酒什么茶？
就我们可以一边喝茶或是一边喝
酒。哦，好啦好啦，我们给点那个 ASMR 这样。
好啦，我们第一波首先就以茶跟酒为
主。我觉得比如也可以以那种单身市场啊。
你说联谊之类的。
你说交友软体这样？
对，交友软体啊。
还是我先业配我自己本人啊。
哦，好。
如果我成功卖出去的话，表示这个业配力惊人。
我怕会，
我怀疑自肥啊。
业配会导致跟你一样的感情状况。
那还是比较好了。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然后，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在我们的 Apple Podcast 上面留下五星的评论或者是评价。那如果你讨厌我们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 IG 留私讯来骂我们，或者是寄信到我们这个推文里面的信箱。好好的来批评我们，因为我们都会直接看到，会第一时间收到你这个真心的批评哦。
对啊，我觉得两位都是做得很认真啊，我希望还是可以获得一些大家的支持吧。
好的，那我们的 IG 账号是 iXRadio EYEXRADIO。哎，那最后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喽、
啊！
我是写手丹凤眼，
我是写手黄斑布，
我是粉丝眼肉牙。
哦，好
好，
拜拜，
拜拜。